好吧，那这一周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大选总算结束了，但是美国属灵的又一次复兴也许才刚刚开始哈。那么几百年来，你看美国建国到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到立宪，到废奴的运动，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力量来自于他星期天他主日讲坛，来自于圣经的话。对上帝的敬畏是民主的一个真正的保障啊！今天成千上万的华人基督徒、美国人基督徒，还有所有种族的基督徒们，他们在教会里面再一次我们一起来认识到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彼此理解、彼此原谅，并且是彼此接纳的一个源泉。是的，美国是分裂的，但是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是不会的。我们最大的武器是牺牲的爱。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在今天需要在各个层面上都看到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在社会上也应该发出公义的声音，唤醒社会的良知。这是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历史的一个使命。好了，这就是我两分钟的这个政治话题哈，因为我们的在讲台上面，我们需要宣讲神的话语，我们也需要为美国、为着我们周围的社区来祷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给梦想一双翅膀哈。那谁没有过梦想？我想我们都有过梦想。梦想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你看啊，动物它也做梦，但是呢，动物的梦它只局限于动物的这个本能啊。我为了这篇信息，我专门去研究一下猫啊、狗啊，它们做梦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但是它们只局限于动物的这个本能啊。但是人类的梦想非常的丰富了啊，就是从老婆孩子的热炕头，到世界充满爱啊，到我们要移民去火星啊，所以从我们的需要到社会理想，到科学技术的蓝图和远景，样样都有啊。那这是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属性，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赐。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名的梦有哪些？大家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红楼梦》。
哦，对，我听到了，有人说这个《红楼梦》那么昨天在 Acton 还上演《红楼梦》哈，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可能去看了哈。那确实是我们的古典的四大名著之一哈，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个人情小说哈。那么最近的梦呢是这个习主席的《中国梦》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美国历史上的梦有哪些很有名呢？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金的梦哈，我们都非常清楚，他是领导美国的民权运动的一个著名的牧师啊。他有一篇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他提出来这个他有一个梦，那么这个梦想呢，就是这个国家要高举在我们的这个宪法里面啊，圣经给我们里面的这种人人生而平等的这样的权利啊。所以由于他的努力呢美国种族隔离政策得以被废除。那么马丁路德金博士呢，他也是在BU 就是波士顿大学拿的系统神学的博士啊。所以你如果去波士顿的话，今天你会看到那边有一个小的广场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参观到他的纪念碑啊这些。好了，那我小时候做什么梦呢？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数学老师啊，那我做的梦想就是一个数学家我想那个时候啊叫做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啊。那么你们还记得，跟我同时代的一定还会记得，那个时候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是什么吗？对，哥都帮我猜想，看来你们都跟我岁数差不多。那么这个猜想呢， 很简单，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啊。那么它的意思呢是这个二代表一个偶数，一和一呢代表素数，就是任何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的和啊。那么这个猜想呢到今天为止呢还没有被证明。我当时最崇拜的科学家就是这个陈景润啊，因为他证明了这个一加二啊，但是呢它是离可能一加一啊，当时是最近的一个科学成果，科学研究生啊，科学的研究成果啊。当然了，我结婚以后，那么我就知道一加一等于三啊，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家里面就没有争议了，已经解决了。那实际上，梦想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啊，他给每一个小孩啊，你看这幅画啊，画的非常非常的。色彩非常非常温暖，非常的美丽哈。那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印象派大师的一个传承，一个传承。但实际上呢，这个画的作者呢，只是一个六岁的英国的女孩啊。那么她呢是称为艺术的神童，不过呢她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啊、那么画呢是成为打开她心门的一把钥匙啊。那么世人走进她的。内心呢是通过他的画啊，非常的繁花似锦，一片宁静温柔。所以呢，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小孩，每一个人都一个特别的礼物。他希望我们能够抓住他，能够认识他，并且呢，也能够来荣耀他。那么，上帝给了你什么梦想，什么礼物吗？也许在音乐方面，也许在体育方面，也许在科学，在写作，甚至是。简单的就是抚养子女，子女教育啊，爱心关怀啊，所有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可以容神一人。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那么梦想很容易变成欲望啊，这种欲望让你为自己的野心啊，为自己的贪婪奋斗，使你失去了以前的梦想。而不是找到以前上帝给你的那种恩赐和梦想，而是根据自己的欲望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父母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受大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在网上最近看到了中国有一个叫做中国现代三大梦啊，你知道中国现代三大梦是什么的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股票梦啊，就是梦见股票要投资，要这个要发财啊，这个股票梦，希望股票都一直往上走。那么第二个呢，跟这个票子还是有关系的啊。第二个呢叫做彩票梦啊，所以说就有这个22集的电视连续剧啊，它叫做彩票梦啊。我们希望能够买六合彩，能够中上。然后能够发财。第三个梦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叫做白手起家创业梦我们都希望能够像马云那样啊，有好的机遇啊，能够努力的奋斗，然后呢能够成立自己的公司，能够创业。其实这些梦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激励人上进的，激励人努力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只看见我们手中要抓的财富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欲望来占据了我们的心啊。所以呢现代人的话他能看到啊，这种欲望是超过本身对于世界价值啊，对于人生理想的这样的梦想。现代人在逃避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带来很贫血的世界观，带来烦躁啊，带来没有喜乐平安。你知道现代人最严重的病哈，就是抑郁症啊。你知道在追求这三个梦想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严重的抑郁。因为能够得到这三个梦想的人，你知道有多少吗？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所以呢，最近20年，这个抑郁症的增长速度非常的惊人啊！再过几年，抑郁症就成为世界超过心脏病、超过癌症人类的第一杀手。 人类第一杀手。好了，那么在我们波士顿有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啊，我本来想说是杜医生啊，杜医生星期五的那个讲座非常好，那么我和我太太我们也听了啊，我们很受得益，谢谢。那么我说的是上个世纪的啊，他有名的这个医生医生叫做 Viscott，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discover your gift.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give your gift away. 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中文就叫做你人生的目的是发现自己得到的礼物，你人生的意义在于将礼物分享出去。类似的话从莎士比亚就有，但是呢完整的这句话是他讲的啊。他是我们新英格兰人，这个 Dartmouth College 毕业， Tufts 医学院毕业，在 Boston 教书，那么后来搬到洛杉矶啊，在 UCLA 做教授。他之所以有名呢，是因为他是在1980年开了第一个自己的电台，是有史以来哈美国第一个免费的精神病医生医治电台。他的那电台一天可以接纳500个病人，在他电台开始的一个小时以前。他有12条线啊，一个小时以前12条线就全满啊，他的病人一些不是病人，就是一般的这人啊，愿意等一个小时来跟他在电台上来咨询。那么他有人说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就像莫扎特对音乐的这个贡献，他最主要的这个治疗方法是让病人发现他们的，他称为 inner gift。所谓 inner gift 就是在自己心中上帝给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并且呢明白人生的意义啊。这句话呢是他可以说是他最有名的话，也是他的医治，你如果把他四个小时的这种医治的 session 浓缩成一句话的话，就是这句话啊。当然他四个小时的话，他每一个小时是charge$750啊，所以呢你如果不去他的这个大概3000块钱的 session 的话，你只要记住这一句话啊，就是发现自己的礼物，并且呢啊，我的人生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要把礼物分享出去啊。那么他因为他发现大部分的精神病人是因为人生没有目的，人生没有方向。那我们在他这边学习到了什么呢？我们学习到了礼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祝福。我每个人都有恩赐，但是呢我想我们要思考的是，那认识赐给我们梦想的上帝是更大的祝福。要找到人生的意义，要找到你的梦想和恩赐，你需要认识赐给我们梦想的上帝。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哈，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说的教育是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是软弱者的拐杖。除了这些呢，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导致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读到博士，我们满腹的这个知识什么都知道，但是呢在宗教上面呢却极其的幼稚甚至一无所知。那么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具体的问题是上帝在哪里啊？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很直接的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俗话说眼见为实啊，我们好像眼睛看不到他，我们怎么可以来认识他呢？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怎么知道他的存在呢？那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们完全知道它的存在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啊，那15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父母过来探亲，对不起我有点热哈，他们帮我们带小孩。那你的那个时候呢美国电视台他们根本看不懂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要给他们装上这个卫星天线他们要看中央四台，特别是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他们一定要看啊。那么梁长老呢他在学生团体讲过类似的故事，那我的经历跟他一模一样啊。当我在寒冷的夜晚 用冰冷的大锅盖对着漆黑的夜空的时候，我心里在嘀咕，这卫星有没有啊？这个卖的人说有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那一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到中央四海。而且呢，我还有一个信心啊，就是这个卫星一定在天上啊，虽然我看不见，一定在天上。所以呢，我就按着程序，我就慢慢的移动这个锅盖啊，那么果然这个信号来了，哦，信号又走了啊，信号又回来了。这个画面从模糊到清晰哈，那梁长老说他好高兴啊，他看见倪萍了，看见赵忠祥了，好高兴啊，那激动的哈。我心里说，哎呦，梁长老你的时代也够早的哈，我们看的不一样啊，我们看的是周涛啊、朱军啊、董卿啊哈，我就是年轻一代的主持人，我就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梁长老总结说，接受到信号你需要工具，这个工具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要说这天空漆黑一片就没有卫星，你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实际上这世界上看不见的东西多着呢，电磁波也看不见，电我们也看不见，磁力我们也看不见，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但是关键是用什么工具。那认识上帝用什么样的工具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要用心，用灵，要用诚实来认识。那么实际上在认识上帝以前，我们需要认识一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如果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有四个有，我把它称为四个有。什么叫四个有呢？就是有灵、有现、有罪、有死。第一个是有灵啊，我们不是行尸走肉啊。那么这个灵呢，准确的说是可以与上帝交流的能力，是对爱的回应反应，有自由的意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梦想，有对永生的盼望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啊。你看这个狗很聪明，猩猩也很聪明啊，但是你从来没有见到他们设立一个教堂哈，他们也来敬拜这个他们的这个神，没有的。只是我们的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欲望，我们有这样的向往。第二呢，我们是有限的啊，我们每天要睡八小时，我们看到的是有限的光谱，我们能够听到的有限。我们的脾气也是很有限啊，忍耐度也是很有限啊，所有这些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啊，这三维空间啊就已经把我们给限制住了啊，我们很难看到再多维空间的东西。第三呢是有罪的啊，那么这个罪呢是基于上帝的圣洁和完全来讲的，我们是有罪的。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不谈这个罪人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喜欢谈这个好人坏人啊。你像我看电影的时候，那么我妈妈就会告诉我，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好人啊。坏人一出场，我们肯定都很清楚，因为他长得不是高大帅的那一种哈，很明显啊。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你会发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人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甚至到你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面的人一定要说他是不是好人，不然他出不来的啊。所以说在监狱里面的人好人最多。有一次我到邻居家去做客，那么我的邻居我们很熟啊，就一起聊天，就谈到信仰啊。那他就说，哎，他说你不要谈这个基督教了，他说谢宇刚啊，你信不信教都是好人。哎，我想啊，哎呀，我想你对我的评价倒是够高的，不过我想我太太可能不会这么说，她应该这样说，她说谢宇刚你这个坏人，你这么坏，上帝都不会要你。她没有这么说好，但是我知道她可能这么想的哈。所以我们 哪一个人没有说过谎，没有嫉妒过，没有坏过念头，没有动过淫念啊，没有欺骗过啊，所有这些都是罪啊，啊，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悦的啊，是人是不完全的。那么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总统和道德的模范，而这个罪呢，是我们先祖犯罪而来的，是亚当吃了一口背逆上帝的果子所带来的后果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吃一口这个果子带来的后果。你知道 CNN 啊，最近有一篇文章，它叫做 A single taste of drugs will ruin your life。 他说你那个毒品呢，啊，它指的是这个海洛因的毒品，你只要尝一点，你的一生就完蛋了。那么我们要为麻州祷告，麻州现在大麻合法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校、甚至我们的教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啊。那么大麻的这个毒品非常这个毒性也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呢，我们知道海洛因是最厉害的，你只要尝一口，你这一生就完蛋了。那么亚当就是这样，他就吃了这一口的这个毒品啊，这个毒品呢是让他背逆上帝，让他违背上帝的旨意啊，以至于你看到我们谈的人的所有的罪性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下来。那么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说罪的公价就是死，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终局，是我们要承认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死的，是我们不能够被逃避的，生下来我们就进入了通向坟墓的死亡列车。好了，那么人的四个有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受啊。当我们在看到近代的科技发展的时候，常常人的这种骄傲就会啊带进我们的文化，带进我们的社会里面啊。那么你如果看人的最近的梦想，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个就是去火星，要去其他的星系，但是在那边发生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谋杀案啊！这是电影《星际穿越》讲的故事，两个宇航员他们在那边啊，一个就要杀害另外一个。你看科学技术再发达，它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如果人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你不要想解决人长生不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公义的上帝的审判之下，死亡是我们应得的惩罚，死亡是我们应得的惩罚。好，那我们再来认识神，神给我们认识的一个渠道呢，是读圣经开始。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是选自以赛亚书40章啊。那么恰好这个经文呢，是2000年布什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面把手按在圣经上，圣经是打开的，他选择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尤其是最后一节。那么在历史上，美国的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们都把手放在圣经上面，他们来啊，向着上帝、向着圣经来宣誓啊，也求上帝来祝福。那先知以赛亚是谁呢？啊，那么他呢是民族的意思啊，是耶和华神拯救啊，他是被以前的一个先知，他的主要信息也是上帝的拯救。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启示了神的属性，还有神的救赎的计划。这个最开始是你，看一下，你岂不知道吗？这个你呢，指的是被审判中的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啊，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说话。那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耶和华是神启示给人他的独特的名字啊，是自有永有的意思啊，你岂不知道吗？永在的神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呢，通过他所造的万物向我们显明啊，这里面谈到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无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 这里谈到它的四个属性啊，我刚才说的是第一句话，它的永远的存在，它的创造，它永不困倦和疲乏，它的智慧无法测度，必与我们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还记得刚才我谈到人有智有吗？啊，有灵，有限，有罪，有死。那我这里呢，就把这段经文讲到的神的四个属性总结为四个无啊。你看，神有四个无啊，那就是他无穷无尽，他是永恒的啊。由于他的创造，他是无所不知啊，他从不疲乏和困倦，所以呢，他无所不能。最后，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请问有这样的神好不好？
好。
不要回答太早哈。如果这样的神是高高在上，他创造了我们以后他就走了，我们不过是孤儿而已。所以呢，神在后面第三节他谈到与我们的关系，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添力量，他没有走啊，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所以呢，如果要继续用这个无字的话，那么神的属性还包括无比的公义，无比的慈爱，无比的圣洁。实际上圣经是一本启示神爱我们的书，神他不把我们当作孤儿，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一定要向我们显现，而且呢，他是一个神亲自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变成我们的样式显示给我们看啊。那一天叫做圣诞节啊。那么在地上耶稣活了33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2000年来所有敌对基督教敌对上帝的人啊，他们都承认耶稣是一个道德模范，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选总统，有的基督徒说我的票只投给耶稣。那么上个星期天在我们在教会一起为总统选举祷告的时候，我们王阿姨的祷告很让我感动。她说：“耶稣啊，耶稣啊，你来投一票啊，胜过万人啊，我们愿神的旨意来啊，在这个国家成就。”所以耶稣呢，他不仅仅是一个圣人啊，你会看到在这个新约里面，他用各种的神迹来医治他见到有需要的人。瞎眼的都看见，瞎眼的都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的医治，甚至死人复活。他显出了神，我们刚才说到神是什么，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他显出了神的能力在他身上。那当时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都把他当作民族英雄要来跟随他。但是呢，他告诉他们，我来的目的是要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以赛亚先知，他在以赛亚书里面最多的一个预言，就是在700年以后，那么耶稣基督他必定从大卫家的一个后代里面出来啊，他要行神迹，会担当多人的罪。那么耶和华呢，就是我们的神，以他为赎罪祭，所有这一切都是先知的预言，也都应验。最后呢，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他战胜了死亡。我们谈到人的有限、有罪、有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无限的，他没有罪，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属性，就是永恒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法测度啊，都在耶稣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那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来认识上帝，我们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神就是爱啊，他用他的牺牲，他用他的爱啊，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诠释了上帝就是爱。好了，我们刚才谈到了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上帝。我们也谈到了上帝通过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四个属性，上帝也通过了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现，实际上上帝也通过很多事情向我们显明啊，比如说他通过他创造的宇宙 美丽的自然界。刚才谈到了他通过圣经神默示的话，他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成就救赎，他更是通过了2000年的教会一直的延续，在地上做盐做光做见证。他也通过了犹太人这个民族，因为看到犹太人这个民族特别的奇特，特别的蒙神祝福。最后他当然是通过了前仆后继的基督徒的见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奠定了现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科学的基础，成为人的自由、尊严和道德的根基。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认识上帝的途径。当我们认识当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工作。那么这个基督徒呢，他很有名，大家都知道他是橄榄球运动员Tim Tebow。他脸上写的是约翰福音3:16，那里面谈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是主动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悔改信告他。他实际上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靠上帝，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的摆上。这也是为什么上帝他要赐给我们梦想，同时呢他还要赐给我们一双翅膀。这就是信心的翅膀，是悔改的翅膀。回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那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上帝为等候他的人预备了一双翅膀，要我们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这里面等候也有信靠和仰望意思那么神的能力呢，会临到那些等候他的、愿意信靠他的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自由拥有神的恩典，因为他是无穷无尽，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法测度，他是无穷大那我特别爱取在我们波士顿附近的这些基督徒的故事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佛小子林书豪那么他小时候也有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在 NBA 打球。但是我们知道篮球是黑人和白人的这个天下那么亚洲人呢有先天的缺陷，他的父母都只有1.6米那么这道门好像一直都没有打开他虽然这是他高中时候的照片他高中时候打得很好但是呢他去那个申请很多有打篮球奖学金的大学所有的大学都给他拒了申请了很多大学，他只有一所大学录取他了，那就是哈佛所以他很不情愿的就去了哈佛。那哈佛毕业以后呢，他没有球队要他最后呢别人把他选成这个叫做后备队员他去了以后又打得很差又被送到发展联盟，所谓发展联盟就是大家没有被选上的大家一起练一下球那么他每一次上场呢都很紧张有一次呢他那个球打得特别好在发展联盟所以说被其中一个球队就把他给录用了，但录用了以后呢他没有被使用在有时候这个特别是在这种专业 NBA 球队下面练球的时候呢练球的时候都不让他上场所以他很郁闷一年被好几个球队炒了鱿鱼以至于他得了这个抑郁症他紧张失眠那么有一天呢他对自己说他想起来他从小他父母带他去教会他有上主日学他记得他很清楚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呢有一天他对自己说他说 我要为上帝打球啊，不管输赢我要拿出最好的。但是他的情况呢并不是很好，他是纽约尼克队的替补后卫，正式的比赛他上不了啊，他的由于啊他随时等着被炒鱿鱼，所以呢他没有租房子，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他住在他队友的这个沙发上面，啊车子甚至都没有运来啊，他去问他的老板，他说他不好意思直接问，说我是不是明天要被炒鱿鱼，他说老板你看我的车子还在休斯顿还在什么地方，你看是不是我该把车子运来的时候啊，他老板说他说你车子最好先等一下吧，所以他知道了他这个在这个队待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但是机会来了，那是在2012年2月的一次比赛啊，尼克队的主力后卫受伤了，他呢就被上去打比赛啊，那个时候他们的球队已经输了五六场了。那么他上去以后呢，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信心和能力，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实现他梦想的一次机会啊，上帝赐给他信心的翅膀。那场球真是让他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他说上帝奇迹般的使用他的身体，赐给他能力啊，他带领球队连续的赢了七场比赛。那么所以有一个新的词就出来了，叫做 insanity。那么他在 NBA 的爆发是史无前例的啊，从首发的前七场的这个得分的数据超过了 NBA 的所有的历史记录啊，他的影响力在那两个星期超过了总统，跨越了种族和国界啊，是他的故事哈、啊、是在啊不只是篮球界，如果看史的所有的有人评价是这个体育界，他的爆发这种灰姑娘哈、啊、这种成长实现梦想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所以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心灵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他后来拍了纪录片啊，那么纪录片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大部分小孩子的梦想都只能停留在梦想，但是林书豪的故事让每一个小孩子都看到希望，这就是他梦想的魅力，这就是他故事的魅力啊。实际上林书豪自己都没办法相信，他觉得这是太神奇了，不是他自己做的。在他的见证里面，他把荣耀归于上帝，他把荣耀归于赐给他信心的上帝的啊，赐给他一双梦想的信心翅膀的上帝。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纵然你有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和智慧，你的梦想不一定会起飞，因为你缺乏一双信心的翅膀。那么还记得我们刚才谈到的有名的这个精神病医生大卫吗？Viscott 他医治了无数的病人，但是呢他却没有能够拯救他自己。他在他五十几岁壮年的时候，他经济破产，妻离子散，他酗酒不能自拔，他自己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给自己买了一个$100,000的保险，人寿保险，三个月以后他就孤独的在他洛杉矶的居所死去。那么他的名言，他的医治的方法没有能够拯救他，他的医生告诉我们，光靠人的智慧，光靠我们这个心灵鸡汤，好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心灵鸡汤我们可以来喝，可以来采用，这些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呢它只会让你在地上感觉很好，你的梦想还是不会起飞。那么心灵鸡汤和真理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心灵鸡汤是你喝了以后还会渴，那么真理呢是你喝了以后永远不渴，因为耶稣说我这里有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渴。心灵鸡汤会帮助你在地上的生活，但是呢真理赐给你信心的翅膀，让你的自由，让你在天空自由的翱翔。那么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地上被捆绑我们的 思想啊，我们的啊被罪所污染，我们的自由也被罪所捆绑。而信仰呢，它是要完全改变你的生命啊，而我们呢，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啊。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毛毛虫，一个叫黄黄，一个叫绿绿。哎呦，他们在爬呀爬呀，在吃叶子啊。那个黄黄就说：“哎呦，我们天天都吃这个叶子，我们一辈子就这么过吗？”这个绿绿说：“哎呦，你知道吗？我听说啊，以后有蓝天白云，有美丽的花朵，有香甜的花蜜，而且啊，我们以后还会有一双漂亮的翅膀。”黄黄说了：“神话故事，神话故事，绝对是神话故事，你千万不要来忽悠我，人死如灯灭啊，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后来黄黄和绿绿他们都衰老了。啊，他们软软的、沉沉的身体变成了蛹，蛹呢，最后变成了蝴蝶，在花朵中飞翔。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一双翅膀，让他们可以在蓝天下飞翔。毛毛虫原来是为了蝴蝶而设计的，毛毛虫这么微小，上帝居然给他预备了这美好的一切。何况我们这些有灵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人呢，所以圣经上说啊，圣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这是林书豪的经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实际上神造我们不是单单的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活啊，他给我们预备了永生，给我们预备了永恒。上帝真的只是你看见的那样吗？不要以为没有天堂，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上帝，更不要以为没有翅膀。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实际上一个人最大的梦想，我想是在天堂里与上帝同在。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梦想，这大过地上一切的梦想。那么真正阻止我们梦想的呢，是我们的罪。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我们是很多事情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被金钱捆绑，被名利所捆绑，被欲望所捆绑，甚至我们的梦想也被捆绑，没办法起飞。但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双信心的翅膀，上帝是让我们在蓝天里面享受那个自由，这是他的本意，所以他已经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他已经把那个捆绑给拿去，只要我们悔改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因为我们是属于自由的，我们是属于自由，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要有勇气接受这个信仰，是需要有勇气的。你知道坐飞机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危险的时候，就起飞的时候，那个时候加速度大，阻力大，噪音大啊。我想啊，坐过飞机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多少有一点怀疑，就这个飞机能不能起飞啊？你必须要有勇气来试一下啊！你需要有信心，你需要有勇气。但是当你升上蓝天的时候，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那你看近代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佛教的国家里面发源，没有在印度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发源，近代的科学单单在基督教的国家里兴起。你看细菌学、遗传学、微积分、天体力学、化学、电磁学、几何学啊，你看这些科学家哈，波义尔、牛顿、弗莱明、法拉第、卡尔文、孟德尔，他们都相信上帝是理性的，上帝是理性的，那么上帝是逻辑的，那么上帝的创造是有规律的，并且他们相信上帝的创造是美的，所有这些都激励他们去探索、去研究、去明白上帝的创造。上帝赐给这些科学家有属灵的翅膀，他们把这个工作当作呼召而不是生活啊，他们对上帝有深深的敬畏啊。这个牛顿他说过，我们将圣经 视为最崇高的哲学。但是我发现啊，而且我发现圣经比任何世俗的历史更可靠啊！你看，历史历代有很多的科学家啊，因为他们认识了上帝，信靠了上帝，他们探索科学的梦想得以实现。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教育，我们都是只是教育牛顿的这个他的科学方面的成就，那么实际上到这边我们才知道他在神学方面的著作。远远比他在科学方面的甚至还要多。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梦想和工作在世界上的各个领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平等、财富和文化上的繁荣。那么上帝也有个梦想，上帝的梦想就是他的爱能够被世人、世上他所创造的所有人所认识、所接受，我们能够在永恒的天堂里面与他同在。当我们用灵去认识上神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经的启示是真实的、是亲切的、是可靠的。所有的有限都指向着一个无限的存在。请问，如果没有无限，有限存不存在？如果没有永恒？短暂存不存在？如果没有圣洁，那么败坏和罪怎么来定义？如果没有梦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梦想，没有一双翅膀，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上帝给我们预备好了这所有的一切，他渴望我们认识他。那么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上帝的时候，他的名字非常清清楚楚的在我们面前，他叫自由拥有，他叫无限，他叫永恒，他叫慈爱，他叫公义，叫圣洁，叫天父。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认我们的罪，悔改，接受耶稣，神完全的接纳我们，他不认我们的罪，我们也能够与圣洁永恒的神连接，经历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荣耀。那有一个医院访问了100多名临终前的老人，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们被轻轻地问到，你们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说，他们遗憾的不是他们做过什么，而是他们没有做过什么，而是他们因着各种原因和借口没有追寻到的梦想。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人生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蓦然回首，你才认识到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飞翔过。所以我问各位朋友，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你打算做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赐给你的翅膀？你知道林书豪他爆发前的那一场球是2月4号，他真的知道那是他最后的一场球，如果他再打不出来，他肯定会被解雇，所以他对上帝说 I will give you my best。 也许我们今天就是在打最后的一场球，他的妈妈为他祷告，他说上帝啊，你赐给他这个梦想，就在那一场球前面为他祷告，他说上帝啊，你赐给他这个梦想，你要显出你的能力来。在我准备这个今天的讲道的时候，那么我告诉我自己，这个是我最后一场球， I'm going to give my best， 我要尽我的全力来准备好这个讲道啊。所以说我以前讲道的时候，我都是最后几天，那么这一次的时候我提前3个星期， I want to do my best，因为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你知道有一个男孩哈，男孩子有一次小学4年级的时候，他站起来发言啊，一着急没说清楚，同学就笑话他。从此呢，这个男孩子就有口吃的毛病了。他小时候他妈妈叫他去打酱油，他都不敢啊。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他都有这个毛病。那一直到悔改信主，他成为新造的人，上帝赐给他一双信心的翅膀，他完全的医治。你今天站在你面前这个男孩就是我， 请你要的意思啊，上帝的意志是最完美的，对起来，上帝是完美，因为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他的意志是最完美的。你要得自由吗？上帝赐给你的就是自由意志，不再被罪所捆绑。啊，我告诉你，上帝不仅医治了我的口，医治了我的舌头，他还医治了我的灵魂，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被色情、谎言、嫉妒所捆绑。上帝要我飞翔，所以啊，我就像一个在地上被养大的鹰啊，跟着鸡一起长大。周围的人都告诉我，你不过是一只啊，一个动物啊，你是猴子啊，你永远不可能飞翔，你不过是高级动物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翅膀啊，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是当我仰望蓝天的时候，我想望一个永恒的家，那是我们应该翱翔的地方，那是上帝给我们自由的地方。所以我要隔着上帝，我要飞翔。朋友们，你不能够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重新开始。你有没有你去抓住你的梦想，抓住上帝的应许？也许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场球。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而梦想是这个礼物里面灿烂的宝贝。你需要打开它，你需要用它来容神一人，接受上帝的救恩，你就穿戴了信心的翅膀。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今天你就要来悔改，你就要来用你的信心来接受上帝他的恩典和能力，必要领导你。不要被自己的过去所定义，要重新定义你的未来。如果上帝可以使用卑微的我在这上面替他讲话，上帝照样今天可以使用你们，使用你们每一位。下面我会来呼召哈，邀请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的朋友来接受耶稣的救恩，接受上帝的机会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诗琴谈一下回应诗歌，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蓝天的，我们是属于自由的国度。主，你把我们生在世上有你特别的目的，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梦想，是有一天我们可以飞翔，我们可以实现你给我们的梦想，因为那是好的，那是你所喜悦的。在这里我愿意来邀请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朋友们，你们今天愿意敞开你们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上帝，来面对耶稣基督，来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自己是有罪的人，自己的结局也是死亡，来看见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上帝啊，今天我愿意来接受你，今天也许是像林书豪那样，是我最后的一场球，我不要放弃。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邀请你举一下你的右手好吗？有这样的朋友吗？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卑微的人有盼望，像我这样口舌笨拙的人都能够被你所使用，上帝，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能够成就？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上帝，在我身上成就你所赐给我的梦想，我愿意今天就来接受上帝。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再一次的邀请，也是最后的一次的邀请， 你来举一下手，让我们来看见你真的愿意，看见了，看见，看见了。感谢主，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儿女，在今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因为看到了你的荣耀，你的能力，你的爱在他们身边。主，我们知道信主是一生的事情，愿主亲自的带领他们，赐福给他们，特别的祝福他们的梦想，他们人生的盼望，赐给他们一双属灵的翅膀。今天主，你就要让他们飞翔。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